俄大选连出事，核武威胁将成泡影。中国或将爆发大面积病毒。天津学生大巴同公交相撞，酿大火。加拿大对 TikTok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非海巡署话，中共海上民兵是南海执法最大挑战。美国私募基金在从中国投资中套现，正遭遇困难。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头条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15号，俄罗斯全国11个时区的选民进行投票，拉开了为期3日的俄罗斯大选的序幕。外界普遍认为，普京预计将轻松拿下第5个任期，这个会令到他在俄罗斯的统治至少要到2030年。不过当日俄罗斯多个地方出现民众破坏投票箱的事件，反普京的人士发起了在17号大选投票的时候进行抗议。 AI 模拟了俄罗斯使用核武器之后自由世界反击俄核攻击的战事推演。参加俄国大选的其他3位候选人被视为是象征性的对手。 CNBC 说，将他们列入选票的目的是为了给这次投票带来一定程度的尊重，并为俄独裁提供一种表面上的多元化。超过1亿1400万的俄罗斯人有资格投票，其中包括被俄罗斯吞并的4个乌克兰地区。当日一名拿着自动步枪的士兵和一名拿着选票的妇女拜访了来自4个占领区之一的顿涅茨克的98岁老人罗曼尼芙娜，他们确保他投票给普京。乌克兰表示，在那里举行的俄罗斯选举是非法而且无效的。分析人士指出，克里姆林宫希望在今次选举中看到高投票率，并且希望普京取得重大胜利，以令到战争合法化。已故的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的遗孀尤利亚号召公民在当地时间17号中午集体投票，试图压垮投票所，呼吁西方不要承认选举结果。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亦都呼吁国外支持者今个礼拜日在俄罗斯大使馆外抗议，令到反普京的俄罗斯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同时通告全世界并不是所有俄罗斯人都支持普京。俄国当局已经发出警告信，五翼普京行动在国内的官方网站亦已经遭到封锁。纳瓦尼的盟友呼吁的任何行动都被视为是挑衅。不过俄罗斯人开始了他们的抵抗，投票站发生多宗爆炸，莫斯科的一名选民点燃了他的选票，网络传出多个相关影片显示15号针对俄罗斯选举的攻击数量令人震惊。莫斯科一名妇女在投票站内倒了易燃的液体，将它点燃，并即刻开始用智能手机记录这个过程。莫斯科调查委员会表示要开启刑事调查。这一名妇女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克里米亚一名俄罗斯警察站在旁边，等一名妇女将油漆全部倒入投票箱之后将她逮捕。一名年轻的女仔故意在选票箱倒一樽墨水之后被警方带走。几个俄罗斯警察在投票站逮捕一名男子，据悉因为这名男子拒绝给普京投票。莫斯科的另一个投票站被纵火焚烧。较早之前传出别尔哥罗德市的投票所发生爆炸，之前纳瓦尼派的自由人士曾经说对投票所发动攻击。目前已经有10多宗案件的影片。有记者问一对来自罗斯托夫地区的老年夫妇，他们表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意识到普京令到他们的国家变成了地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通过在乌克兰被占领领土举行虚假选举来破坏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美国不承认，将来亦永远不会承认这些虚假选举的发生和结果。选举日当日，俄罗斯反抗军继续对别尔哥罗德进行袭击，允许几千名平民通过人道主义走廊逃离别尔哥罗德。 基辅邮报的通讯员斯马特表示，普京政权是一座纸牌屋，他随时可能崩溃。据外交政策报道，俄罗斯已经将战术核武器从他的边境转移到白俄罗斯。俄罗斯核武器现在距离北约领土近几百英里。网上边热传一个 AI 的模拟影片，显示只要俄罗斯按下核按钮，两分钟全俄将遭到北约的密集核打击。有人估计大约4500万俄罗斯人将在第一个钟头内化为灰烬。有人说北约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大部分核弹能够被拦截下来，俄罗斯只得肉身去抵抗。有人回应说，估计还未等到普京按下核按钮，他的脑袋就要搬家。14号，北京卫健委说，新冠病毒正处于流行期，JN1 变种是主要的流行株。15号，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提出警示，中国将面临最大危险，而且已经出台。赵兰健的推文表示，4日前发布的海南病毒疫苗会议被燕郊大爆炸压了下来，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警察治国的阶段，但这个亦都没有病毒治国可怕。全新的花样已经就快出台，各地都要进入新的病毒包围战。海南病毒大会意味着恐怖的未来即将到来，这些人要利用病毒疫苗赚钱，收割韭菜永远收割不完。11号，赵兰健曾经贴出一个抖音的截图，显示疫苗免疫大会在3月15号到17号在海南召开的工作日程，其中一项写着为下次流程做准备， X 疾病疫苗研发策略冯子健中华预防医学会。赵兰健的推文说，全国的病毒疫苗核算医疗的富豪在海南聚首，他们要做什么？有人投资医疗庞大产业化，投资研究新病毒，他们全部要赚钱，下一个3年即刻就来了。我在海南住过几年，深知海南的恐怖，什么医疗先行区、医药基地都拿到特殊的行业政策，过去难以想象的事在海南都已经出现了。有人说，这些人如果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个病毒就只能够是他们放的了，否则他们怎么知道有某个病毒会流行并且做好预案呢？同样，新冠病毒刚在武汉爆发才几个月，居然疫苗就出了来，这个都反向证明谁是放毒者。不怪得在中国大陆最近中招的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灾难从新年之后就一直未停过。在3月15号一早，天津东丽区的津汉公路上，一部载有高中生的大客车和公交车发生了追尾冲撞事故，之后起火，导致两部车都烧成了空壳，一人遇难，37人轻伤。据新京报的报道，天津警方通报说，3月15号朝早6:35，在津汉公路东向西24.2公里处，一部大客车追尾一部因为故障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引发两车起火。事故造成了大客车驾驶员死亡，37名乘客轻微受伤，伤者都已经送医治疗。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等的工作正在进行。在15号下午1点左右，根据天津市东丽区官方的介绍，事发的大客车上边载有高一、高二年级的学生，有部分学生轻微受伤，而公交车上边亦都有乘客。网传的影片可以看到，一部大巴和一部公交车相撞，两部车都燃起了红红的大火，浓烈的黑烟滚滚冒出，两部车基本上都已经烧成了骨架。大陆媒体报道说，事故中的公交车是属于天津市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限公司。这间公司的宣传部门表示，相关信息不便透露，以官方的通报为准。对于这件事，大陆的网友评论说，最近灾祸不少，又是燃气爆炸， 又是交通事故，公交和大巴，这个是坐得人最多的代步工具。有哪个想到坐下公交车能够这样呢？愿平安。还有人感叹说，火灾、燃气爆炸、地震、矿难，这一段时间夺人性命的灾祸为什么这么密集？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上面，有网友评论说，遍地是灾。又是天桥弯道超车的电动车，一撞就爆，最尾能够烧成这样。还有人形容说，这个是移动的炸弹，北京周边不太平啊。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23年9月决定对 TikTok 应用程序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但是这个决定一直没有向公众公开。据加通社的报道，加拿大政府已经确认了这件事。联邦创新、科学和工业部长双鹏飞的发言人表示，这个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审查。由于加拿大投资法的保密规定，我们没办法做进一步的评论。他还强调说，如果发现正在审查的个案损害了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之前联邦政府在2023年2月已经宣布禁止在政府所有的移动设备上使用 TikTok 软件。双鹏飞在今年3月1日宣布，从当日开始，由外国拥有或影响的实体在互动数字媒体领域的投资将受到强化审查。涉及的领域包括数字娱乐和教育软件的各种业务，譬如影片、游戏等。政府表示，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担心由敌对国家支持或影响的行为者可能利用外国投资来传播虚假信息和操纵信息。加拿大今次对 TikTok 的审查看落和美国当前提出的法案无关，同时加拿大的 TikTok 用户亦很多。多伦多都市大学在2022年10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近三成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他们在使用 TikTok 软件。对于很多制作 TikTok 内容的加拿大创作者来说，美国市场至关重要。一家倡导数字创作的加拿大组织的执行总监本齐表示，如果美国真的实施禁令，加拿大人在 TikTok 上边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收入亦会消失。来自安省的个人理财内容创作者肯尼迪表示，我的大部分受众是在美国，很难相信禁令导致 TikTok 会退出美国。但是如果最坏的情况确实发生，我将会转向使用其他的平台。他还表示，民众还是会观看内容，这个不会改变，只不过他们去哪里去看，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14号，菲律宾海巡署官员表示，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在南海专属经济海域执法的时候，中共海上民兵是菲律宾渔业执法的最大挑战。据中央社报道，西菲律宾海特别参谋塔瑞耶拉说，中国渔船实际上是中国海上民兵。中国渔船会在特定的海域放下锚，并且停留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他们聚集的数量达到50艘甚至是100艘船。2021年3月，中国海上民兵聚集在南海牛轭礁，数量高达220艘船。塔瑞耶拉指出，很少能够真正看见这些中国海上民兵船的船员，他们有时就好像幽灵船。菲律宾海岸防卫队通常会广播宣示主权，告诉外国渔船知已经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海域，他们无权开采运用那里的资源。外国渔民会配合，但中国渔船多数无视菲国海岸防卫队。如果中国渔船置之不理，而菲国持续进逼，预计几分钟之内，中共的海警船亦会抵达现场。塔瑞耶拉说，所以我们必须派出我们的飞机带上媒体工作者，根据我们的透明度策略向媒体提供这一类信息，曝光他们的行径，令到国际社会谴责和批评这些中国海上民兵的非法存在。情况曝光之后，他们最终会撤退离开。 总统小马可斯上任以来，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已经增加10,000名人力。他指出，作为一个群岛国家，我们必须维持我们在海上的存在。这个就是小马可斯支持海岸防卫队购买更多船舰甚至是飞机的原因。西菲律宾海是菲国主张在南海拥有主权的区域，大致是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据《金融时报》报道，向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分配了超过40亿美金的4家美国公共养老金表示，他们准备推迟赎回已经接近10年期限的投资。在3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要求由10多家私募基金支持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从 TikTok 剥离，否则这个热门的影片分享应用会在美国面临禁令。这个加剧了这些投资人的担心。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美国支持的私募基金一直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消费和互联网行业最活跃的投资者之一。红杉资本和银湖资本等投资机构为中国最成功的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资金，好像阿里巴巴和美团。2022年，当北京对寻求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数据安全审查的时候，令到几百家中国公司得以在纽约上市的 IPO 盛宴霎时终止。仅有5家获得美国私募股权投资支持的中国公司在纽约上市。金融数据提供商 Crunchbase 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在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亦同比下降了 68%。中方的政策干预在阻止中国本土企业赴海外上市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好像2021年7月，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刚刚在美国上市，就遭到国内监管部门的审查。滴滴出行在2022年6月退出纽交所。严格的审查迫使很多中企推迟甚至放弃在美国上市的计划。而字节跳动的法案今个礼拜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拥有字节跳动股权的一家美国公共养老金的私募股权投资负责人说，这些投资者没办法对他们在中国的配置进行任何调整，因为他们对字节跳动的配置已经过大，而字节跳动又陷入了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角力。大多数投资者意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在成立大约10年之后到期清算，未来几年的风险将进一步加剧。一家拥有10多个中国私募股权投资项目的第二家美国公共养老金的高管表示，没办法退出的事实当然会令人担忧，并指投资生命周期的任何意外延长都会影响他的基金的未来部署。私募股权配售机构纪念碑集团驻香港合伙人阿蒙德森说，投资者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他们只能够继续滚动投资。这一次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